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银行爆雷，中国经济困境正在变成社会动荡。斯里兰卡总统走佬，试图离境时遭拦了。临别演讲，撑香港未驻港总领事，斥北京毁坏高度自治。假防疫之名加强监控，港府仿效大陆推红黄码引关注。安倍晋三丧礼隆重，悼念人潮睇唔到尽头。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国河南四间村镇银行爆雷，400万家庭近400亿资产面临血本无归嘅风险。储蓄互惠权遭到当局暴力镇压，引发国际主流媒体广泛关注。中国河南省省会郑州市星期日7月10日爆发抗议集会，数以百计的村镇银行储蓄户同警方对峙，并遭到现场身份不明的人士殴打。相关照片和短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激起了大家的愤怒。虽然抗议照片在中国经常被迅速审查，但来自郑州的短片在星期一仍然广泛流传。微博上一个相关标签被浏览了3200万次。纽约时报7月12日报道，这次抗议活动尽管集中在河南省的四间村镇银行，但中国经济正在全面放缓，新冠疫情封锁的影响亦正在扩大。这个可能会令到更多金融机构的问题暴露出来，并考验中国的存款保险机制。在中国，全额补偿的存款最高限额是50万人民币，约合7.45万美元。但是在河南的四间银行，很多客户的存款要多得多。如果政府确定这些客户的存款是非法集资计划的一部分，他们追回存款的努力可能遭遇更大阻力。很多抗议者表示，他们将毕生的积蓄存入银行，现在一贫如洗。储蓄户冯天玉说，他存了111万元，是他所有的积蓄加上父亲的退休金。据报道，目前这些银行涉及的资金超过390亿人民币，数十万储蓄户受影响。出现资金危机的几间村镇银行都是被河南新财富集团实际控制，而该集团在2022年2月突然被注销。中共当局和警方的行动令到储蓄户越来越感到不安，越来越多的储蓄户聚集在一起共同发声。法国世界报报道指出，这一件事表明中国的经济困境有可能很快转化成北京所担心的社会动荡。因为在相关的四间银行的背后，有4000间农村银行的情况令人担忧。斯里兰卡近日爆发大型示威抗议，大批民众闯入总统官邸，要求总统和总理为经济崩溃、民生物资大量短缺等惨状下台负责。前几日总统拉贾帕克萨宣布辞职，外传他11日晚间搭机前往杜拜，但法新社今日12日报道，总统夫妇在斯里兰卡机场准备离境时遭移民官员阻挡，因他害怕被攻击，拒绝在非 VIP 区域露面。当地官员透露，总统拉贾帕克萨 Rajapaksa 9日在军方保护下离开官邸。当地媒体12日报道，拉贾帕克萨在11日签署辞职信，但落款处为7月13日。法新社今日报道称，拉贾帕克萨作为总统享有免于逮捕的豁免权，他希望能够在下台前离境，但机场的移民工作人员拒绝去他所在的贵宾室为他的护照盖章。报道称，拉贾帕克萨因为害怕被机场的其他旅客攻击，拒绝在非 VIP 区域和 VIP 通道以外的地方露面。报道亦透露，拉贾帕克萨和妻子昨晚在机场旁的军事基地过夜，至少错过了4班能够飞往阿联酋的航班。斯里兰卡国防部消息人士指出，他仍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他仍然可以选择乘坐海军舰艇前往印度和马尔代夫。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港总领事史密克 Hanscom Smith 在日前的离任演讲中批评国安法削弱香港自治，强调美国会继续为港发声， 并促请北京俾香港人享有中英联合声明同埋基本法所赋予嘅自由、权利同埋高度自治。继近期喺一个美国智库网上讲座中，指北京违背承诺，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影响香港竞争力之后，史默克十一号喺美国商会嘅活动上发表临别演讲时，再次批评北京违背承诺。他在演讲中说，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两年多，极大力地削弱了这个城市的自治，用恐吓、故意的模棱两可和专制的司法程序来统治人民，通过模糊定义的国家安全来营造一种令人恐惧胁迫的氛围。国安法应用广泛、粗暴、具有寒蝉效应，甚至香港人在念书发表个人意见，在屋外挂横幅，甚至制作儿童绘本，都会面临刑罚，令市民无法得到保证的公正审讯。独立传媒被迫关闭，记者被监禁，从政人士因参加选举而被捕，天安门屠杀成为禁忌话题，港府至今拘捕、拘留超过百名社运人士、反对派人士和普通市民。很多香港人用脚投票，离开这里是有原因的。史默克又批评北京试图令批评禁声，批评会被视为煽动和意见，可以因为不爱国而受罚，而这种禁声连外交人员都受到威胁。美国和很多国家都关心香港，而中共经常将这些不喜欢的意见视为外国干预，尝试阻止外交人员表达观点，连例行的外交活动都被标签为干预。外交官进行日常公务会被国安法威吓，他直言强大的国家是不会害怕意见的，交换意见不是勾结，参与活动更非干预，握手并非幕后黑手。史密克并批评北京全部放弃民主进程，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在选举委员会里面塞满了忠诚的亲中人士，特首选举只允许一个候选人，令选举变成假选举。去年立法会选举投票率低，亦不能够代表香港的民意。史密克在演讲结语中说，北京越来越明显地已经决定不兑现诺言，不再想兑现联合声明，不再支持一国两制。他敦促北京重新建立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达至真正稳定，并表示美国将继续同香港市民站在一起，支持联合声明承诺的高度自治。史默克接连冲击北京的言论，很快引来中港两地官方的反驳。港府近日考虑将防疫软件安心出行实名制和加入大陆的红黄码功能，虽然特首李家超辩称是分别针对确诊和酒店检疫人士，不过外界都忧虑是港府进一步监控港人的手段。香港新政府上星期四七号宣布暂缓航班熔断机制，得到各界的欢迎，起了医务卫生局长卢颂茂随后提出安心出行实名制和加入红黄码的建议。对上届政府曾表示安心出行无需实行实名制，卢颂茂辩称变幻是永恒，指疫情不断改变，政策亦要因不同的情况作出改变。特首李家超星期二见传媒时解释称，红码和黄码只分别针对确诊和酒店检疫人士。被问到红黄码会否用作社会管理，李家超说港府非常守法，将任何措施用于非抗疫范围是不会发生，亦不切实际。如任何人在这一方面尝试制造事端，我可以跟他说绝对不是事实，大家亦不需要相信。不过上述措施令港人担忧会否出现好似大陆河南事件，市民随时被红码，连建制派议员都提出质疑。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批评安心出行实名制的做法好似喺度为做而做，照搬大陆一套做法。他指食肆等指定场所已需要疫苗通行证才能够进入，变相已经是实名制。有线财经台前台长颜宝光在自由亚洲撰文指，卢颂茂证实正研究透过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实施类似内地的健康码的制度， 限制高风险而又未受强制检测的人士出入某些处所。更令人担心的是香港会否仿效内地，以防疫之名进一步限制市民的自由。他又指，有哪个可以保证香港日后不会出现河南四间村镇银行爆雷，政府却以健康码限制全户不能够上街维权。香港时评家林康正批评当局照搬大陆监控百姓的做法，令港人担忧香港会否重演河南红马事件。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8号遇石身亡，日本方面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不单来自世界各国的2500名政要及商界人士11号晚亲赴守灵仪式现场增上纸为安倍哀悼，12号上午有大批民众聚集寺庙外为安倍献花致意，和这位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告别，感谢他对日本的贡献。安倍晋三告别仪式在下午一时开始，由安倍夫人安倍超惠担任丧主，安倍亲友和亲近的政界人士包括首相岸田文雄、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等人都出席了丧礼，亲友们共同缅怀安倍的功绩。虽然安倍的葬礼仪式只限于家人和亲友参加，不对媒体开放，但是从星期一晚间起，有很多民众聚集来到增上寺，寺里面设置了供大家使用的献花台。12号一大清早，增上寺外就排起了长长的人龙，都是为了来献花的民众。媒体形容队伍看不见尽头，亦有网民拍下了民众排队的背影，可见一早上人潮已经相当壮观。有现场民众对媒体表示，安倍在任内带给国家安全感，因此对安倍的死亡感到相当难过。仪式结束后，载着遗体的灵车绕道到自民党的本部、首相官邸和国会等地，进行最后的告别后前往殡仪馆。安倍晋三遇石震动了全世界，他对世界的影响力亦在这一次事件中显现出来。国际领导人纷纷前来悼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回美国的途中刻意在日本停留，向安倍表达敬意。美国驻日大使等多达2500名政经各界人士出席丧礼，近2000条吊唁信息从世界各地的国家送达。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了日本驻巴黎大使馆后，亦在该国的官方总统推特账户上发布了他哀悼的片段，称赞安倍以巨大的勇气和胆识为国家服务。在前来吊唁的这些国家领导人中，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因为台海的紧张局势和他的身份尤其引人注目，虽然他以家属亲友的身份进行私人访问，加入了悼念者的行列，但仍被视为是台日断交以来赴日层级最高的台湾政府官员。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亦认为，这次势必引来中共的激烈抗议。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